我们也更多的靠着主来得胜。那么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十诫，今天我们来到第九诫，这是在出埃及记20章16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20章16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16节起。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我们不是我们来寻求你，是你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主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也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光中，行在你的恩典中，更是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一生的脚步不跌倒不失脚，不滑倒，也不染上瑕疵，不染上污秽。主啊，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指引，被圣灵所带领，能够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主名的一生，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的一生，也让我们的一生也成为蒙福的一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上午的聚集敬拜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也祝愿主能够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上帝赐下的律法也是一个爱的律法。那么就有人曾经问过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就说就是你研究那么多神学你读那么多圣经，你到底读到什么呢？你到底有什么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关于基督教信仰。其实这个神学家就是说，他说其实我读了那么多圣经，我研究那么多神学，其实我最后就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所唱的那首歌一样，我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其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不断的，其实就是来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恩典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有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信主时间很长有些弟兄姊妹就是看了很多属灵的书，或者看了很多神学方面的书，读了很多遍很多遍圣经，然后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我曾经跟看了有一个弟兄我们在一个小组的一个团契当中，在一个服事当中我们来帮助一些刚认识耶稣的人，初心的人来怎样的来读圣经，来认识神。后来就有弟兄就说这些东西我早都知道了这些东西这个太简单了就好像我会游泳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呢我还在陪你们跟你在这个很浅的水这里在玩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来认识神，其实是不断的回到我们起初的爱起初的对上帝的认识，不断的回到我们当初你信主的第一天从神那里领受的，你信主的第一天你怎样被圣灵感动，你怎样经历到认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其实认识神不是一个好像很困难的事情，认识神其实就是来认识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来看十诫也是这样，上帝给我们的十诫在我们以前的分享当中呢，并不是仅仅来约束我们，来限制我们，相反十诫是来释放我们。所以在雅各书2章说，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律法。那么如果我们遵行这样的律法，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和谐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得到祝福，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如果不遵行这样的律法，我们的人生就是处处碰壁处处有拦阻， 你与神的关系也不和谐，与人的关系也不和谐，那样我们的人生才是一个被捆绑的人生啊！你困在一个困境当中，你走到任何地方都是跟别人发生矛盾，任何地方任何的出路对你来说就是一堵墙挡在你面前。所以呢，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诫命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诫命是爱的诫命，这个诫命是给人自由的诫命。那么我们知道十诫的后六诫是谈到上帝来规定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人与人之间。那么十诫的前面四条诫命呢，是谈到人与上帝之间应该人应该怎样来面对上帝。那么后面六条诫命谈到人应该怎样来面对人。那么第五条诫命就是说我们要孝敬父母，这其实是上帝一方面让我们从一开始要有一个尊重权柄的一个态度啊，其实也是来保护我们的家庭，对我们家庭的保护。第二个是不可杀人，就是对我们生命的保护。那么最后谈到不可奸淫，就是对我们的婚姻的保护啊，不可偷盗，也谈到就是对我们财产的保护啊，我们要我们的财产不能够受侵犯。那么我们今天会思想就是说不可做假见证伤害人，也就是上帝对人的这种名誉，对人的这种名声声望，以及对人的尊严，上帝也提出来也要保护。当你说话谈论到别人的时候，你要尊重别人的名誉，你要尊重到别人的尊严。所以我们会从这些律法当中，我们会看到上帝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啊，把我们人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的这种需要，上帝都通过律法设定律法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加以保护啊，要保护家庭，保护婚姻，保护财产，保护我们的生命，甚至也要保护到我们的名誉，我们的这种名声。所以上帝就是一个最完美最慈爱的父亲。我们在地上的父母好像很难想到我们的儿女各个方面的需要我们都要为他考虑到。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啊，我们只要让我们的儿女给我们儿女给他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很少想到我们有没有尊重我们的儿女啊，有没有尊重我们儿女的这种尊重他的尊严，他有独立的人格啊，尊重他的兴趣爱好，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事实上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7章11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上帝的律法事实上就是上帝给我们众多好更好的东西当中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那么当上帝借着摩西把他的律法传递给以色列人，那么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有哪一个大国的人像你们这样有上帝的律法啊，像你们这样从这个律法当中得到这样的智慧，得到这样的祝福。所以这是外邦人，这是其他大国的人所羡慕的。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是一个是对人非常美好的祝福。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这个最直接的从字面上来看呢，就是我们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你在法庭上做证人的时候，你不可以用谎言去陷害别人。那么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高科技的手段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剧 CSI 啊，就是有很多的高科技手段来在这个收集很多的证据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犯罪。那么即便是如此，一个目击证人的他的证词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啊，非常重要。法官要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他不仅仅要看这个证据，他还要来听人的证词。所以一个人口里所出的话在法庭上面会影响到别人的生命啊，甚至可以说会决定到别人的生与死。那么在摩西的那个时代，在旧约时代更是如此。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技术上的手段来收集证据，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些法官或者是一些民间的长老，一些有声望的人，他们来判定一个人是否犯罪，他们主要靠什么呢？靠证人口中的证词。所以证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说就是 做假见证最坏的一种情形就是你可能会杀人，你可能会导致别人失去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十诫的每一条诫命都是指着一类的罪啊，都是指着一类的罪当中一个最坏的情形。比如说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五条诫命就说你要孝敬父母。那么事实上这个就是针对人不顺服权柄，人背逆权柄，人背逆很多的权柄，对不对啊？你不听你老师的话，你不听你领导的话，不听老板的话，不听这个社会上警察和法官的话，你背逆很多很多的权柄。但是最糟糕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你连你自己父母的话都不听。因为人的父母是自己一来到这个世界上所面对的第一个权柄，那么这是人背逆不尊重权柄最坏的一种情形。那么就是不可杀人，就是你贬低或者藐视人的价值，因为人是要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对一个人的价值极度的贬低或者极度的藐视，到了最坏的一种情形是什么呢？就是你杀他，你觉得这个人没有存在的价值啊，这是最坏的一种情形。然后对婚姻的破坏，最坏的一种情形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你的配偶不忠诚，这是对婚姻最坏的一种伤害啊。你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丈夫，你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妻子，你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可能你也会伤害对方，但是你对对方伤害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对方不忠诚啊，你在婚姻之外有性行为。那么同样呢，就是当人口中所说的话对人的伤害到最深的地步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口中说的话别人会送命啊，这就是最坏的一种情形。所以十诫当中的很多条就是告诉我们，是其实是代表一类的罪，是代表一类的罪，但是告诉我们最最坏的一种情形是什么。那么并不表示我们仅仅做到不要做最坏的事就好了，但是我们往上面呢还有很多的事可以做。比如说我们不仅可以尊敬我们的父母，我们也可以尊敬这个世界上的权柄或者教会当中的权柄啊。我们不仅我们不要杀人，我们甚至要去保护人啊，我们甚至要去给别人带去祝福。那么同样就是我们口里所说的话，我们不要害人，那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口里所说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要造就人，要让别人得益处。所以在律法之上有极大的自由。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圣经对那些做假见证的导致人在法庭上面导致人送命的这样的人是做出了严重的警告在箴言19:9说，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那么圣经是严厉禁止人说谎的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所厌恶的七件事情，在旧约箴言6:16-19，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箴言6:16-19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箴言6:16-19，16节起，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啊。总共七件事情是上帝特别厌恶恨恶的。那么这七件事情有几件是跟人的话语有关呢？是跟我们所说的话有关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撒谎的舌，对不对？谈到人说的话，谈到撒谎啊。第二是吐谎言的假见证，又谈到撒谎啊。最后是不散纷争啊，很显然是用我们的话语流言蜚语来不散纷争。所以总共七件事情，居然有三件事情是与人所说的话有关，是与谎言有关啊，是与我们的舌头有关。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 魔鬼就是那说谎的，圣经也主耶稣说一切说谎的人都是魔鬼之子。那么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啊，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里谈到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就是其实很重要，就是说他说谎是出于谁呢？出于他自己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说谎是身不由己啊，我不愿意这样讲，但是身不由己啊，我只能这样讲。其实在上帝面前有没有这样的借口呢？没有，人说谎就是出于你自己啊，不要找借口，不要找环境。那么说谎的人呢，也都是魔鬼之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说让我们看到的，因为谎言或者因为假见证啊，去有一人被陷害或者有些人被陷害这样的一些例子。我们来看到创世纪三章一至六节，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谎言啊，第一个谎言是谁说的呢？就是魔鬼说的啊。创世纪三章一至六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谎言啊，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谎言就是魔鬼所说的。那么这个谎言呢，其实可以说是一种一部分是真的，一部分是假的。所以谎言是什么呢？就是有掺杂，把真实的部分里面掺上一些虚假的东西。那么这第一个谎言，魔鬼就欺骗夏娃，也就是陷害亚当和夏娃，以至于夏娃后来相信魔鬼的话，就吃了那分别上树上的果子，最后怎么样呢？就导致罪和死亡，从此就临到了人类，也被赶出伊甸园。那么我们会看见魔鬼同样来用谎言来诬陷人。那么在约伯记圣经这样记载，耶和华问撒旦说，也就是问魔鬼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魔鬼撒旦在这里说约伯说，你看这个地上有一个完全人。后来魔鬼撒旦在这里说约伯，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好像振振有词，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魔鬼撒旦说的关于约伯的话全是谎言，全是他自己捏造出来的，他没有任何的根据啊，全是谎言。他就用这样的话来诬陷约伯，来陷害约伯。那么事实上约伯敬畏上帝，是不是因为上帝给他很多好处他敬畏上帝呢？不是这样的，约伯敬畏上帝仅仅是因为上帝是上帝，应该得到敬畏，得到尊崇，所以约伯就来敬畏上帝，尊崇上帝，并不是因为上帝给他很多好处。所以魔鬼撒旦讲的这些话呢，全是他自己捏造出来的谎言，没有根据的谎言，然后用这些话来诬陷人。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也容易对人家做出一个判断， 啊，就说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一个某种原因，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所判断的是对的，但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只有神能够看人的内心，我们人是看不到人的内心。所以当我们说一些没有根据的话，没有事实根据的话，这其实就是在用谎言，可能会给人家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啊，甚至更严重的影响。那么当然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被谎言陷害，被谎言诬陷最典型的人物当然就是主耶稣。那么在马太福音26:59-60，圣经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所以在这里看到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其实祭司长和公会的人，他们都是研究旧约律法的人，都是每天在看摩西的律法的人，结果他们在这里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要做假见证，要陷害人，就是直接的明显的就是去违背实诫。所以但是他们怎么样呢？找不到真凭实据。那么在马可福音14:55-56，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所以也是找不到证据来告耶稣，见证不相合。所以有人讲过一句话，就说一个撒谎的人他一定要有最好的这个记忆力，要不然他要撒了一个谎，他以后要说很多的谎言要来维持这个谎言，他得要记住他以前所撒的谎，所以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以前有一个同事，我的这个同事呢其实年纪蛮大了比我的年纪要大一些，但是他有一个爱好是什么呢？他就想在他的爱好就是在网上跟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交朋友经常在网上跟一些年轻女孩子就是去聊天去交朋友。然后呢现在的年轻女孩子都很聪明的他说他在网上告诉人家自己的年纪是28岁，其实他比我还大，他不止28岁告诉人家28岁，然后那个年轻女孩子马上就说，那你属什么的呢？你的属相是什么？你知道中国人讲属相的吗？就是有什么牛马这些属相。结果他一下没有想到，哇，现在年轻女孩子这么厉害问我属相是什么，一下子没有想到，然后就赶紧去查也来不及了然后他就随便说了一个，别人就说你骗人，28岁的属相不是这样的，一下子就被揭穿了。后来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记下来，就贴到他的电脑上面，他要骗人家但是呢不同的人，他有的时候不仅是去找那些20多岁的，他也找那30多岁的，30多岁又问他，你的属相是什么？他又赶紧，我上次给他说的是什么？因为他跟很多人讲不同的话，讲谎话，结果他就很痛苦，每天就是一种错乱的状态。所以呢，那个法国人讲一句话一个撒谎的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他永远的跟一个撒谎的人生活在一起其实就是跟他自己生活在一起，他被自己的谎言所折磨。他有再好的记忆力他也做不到，因为你当你撒一个谎的时候，你会撒无数的谎要来维护这一个谎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当然也圣经中有一个被诬陷的人，就是约瑟在旧约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约瑟是被他的兄弟们所出卖，卖在埃及一个人家做奴隶。那么约瑟在这家做奴隶时候非常的忠心，但是这家男主人的妻子呢就要贪恋约瑟约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那么这个主人家的妻子呢就要跟约瑟要同房，结果约瑟就逃避，逃了很多次，当然最后有一次呢就被这个女主人就堵在这个房间里了，然后 但是约瑟还是逃啊，约瑟最后就说我不能行这大罪来得罪神。那么逃的时候他的衣服就被这个女主人就抓住了，结果这个女主人呢既然想我既然得不到他啊，我就要毁了他，这是恶人罪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一方面是贪婪，要去贪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要去得到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但是一旦得不到呢，他就要毁灭，就要杀害。那么这个女主人所用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诬陷，用谎言呢，用假见证来陷害约瑟，就说是约瑟要跟他非礼，结果告到那个男主人那里去，男主人就很生气，就把约瑟就关到监牢里面。所以一个大好的年轻人，结果就在牢里面就度过很多年的岁月。我们从刚才这些圣经中的例子可以看到，用谎言来陷害人是非常可怕的罪啊，甚至在很多的情形下就等同于杀人的罪。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魔鬼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杀害，要毁坏人的生命。那么魔鬼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撒谎。魔鬼要毁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美好的日子，魔鬼怎么做呢？撒谎，用谎言。所以主耶稣告诫我们说，在马太福音5章37节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就是我们在言语上面一定要诚实，一定要诚实。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可能会想很多啊，就说我这样说诚实的话好不好呢？可能会想很多，但是有一点会是确定的，你说谎话一定会伤害人啊，可能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所以我们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啊。那么十诫的诫命呢，耶稣把它总结为两条。那么前面四条谈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主耶稣总结为爱上帝啊，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那么后面六条谈到，耶稣把它总结为爱人如己。所以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仅仅是我不要说话去伤害他，不要说话去贬低他啊，不要说假见证去陷害他。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尊重他，在我们的言语当中要尊重他。我们不仅仅是自己不要说谎言去诋毁别人，去伤害别人，说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也不传递一些谣言，或者传递一些未经证实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可能会对别人的名誉、对别人的利益造成伤害啊。我们也不要参与到其中，因为耶和华所恨恶的最后一样什么，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啊。那么总之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爱人如己的话，我们也要保护人的名誉，保护人的声誉。我们不仅仅是不可以撒谎啊，我们甚至要用语言当中要来尊重人，从我们的语言来体现出对人的尊重。那么今天很多人觉得这个第九诫谈到的是在法庭上出庭的这种情况啊，不可以做假见证去陷害人啊。可能我们大家都会想，我这一辈子不会上法庭的，然后这一辈子不会去做证人的啊，应该我不会违反这条诫命。当然了，这条诫命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背后的意义就是，无论是在法庭当中，还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话，第一要是真实的，第二呢，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去害人，不要去陷害人，要尊重别人，要尊重别人的声誉。那么人的语言是有时候是非常可怕，是可以杀人的。不仅在法庭上面，你的证词可以杀人，在现实当中一些流言蜚语啊是可以杀人。那么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影星叫阮玲玉啊，那个她被称为这个中国的家宝，很著名的一个女影星。结果她很年轻的时候她就服毒自杀了，服毒自杀之后写了一封遗书留下来。这个遗书里有4个字啊，是什么呢？就说人言可畏啊。她就觉得她是被人口中所说的话所杀死的。那么圣经也警告我们， 我们的舌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在雅各书三章五至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新约圣经雅各书三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们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所以这里谈到人舌头的是其实上是非常可怕。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能够制服自己的舌头啊，这个人可以称为完全人。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一下，人与人之间最深的伤害呢，有时候就是语言，就是一句话。而越是亲密的人呢，有时候讲出一些的话呢就越伤害人，因为你很了解他，你知道他最在乎什么，你知道有一句话他最能够伤到他。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谨守我们自己的舌头。有时候舌头造成我们所说的话造成的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好像从地狱来的火啊，把一个森林全部点燃，你那时候想灭这个火是非常非常难，要用极大的代价。所以当我们说话之前，我们要谨守我们自己的舌头。很多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为我们说过的一些话而后悔啊，为我们的言语给别人造成一些伤害而后悔。那么呢，我们不要再重复再犯这样的错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那么以前我们可能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但是今天我们借着祷告，凡事信靠主。当我们情绪失控的时候，当我们脾气上来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认为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当我们要说什么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啊，求圣灵来制服我们的舌头。先冷静下来，先等一下。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啊。今天很多人是快快的动怒啊，反应很快，但是听呢却听得很慢啊，根本不听别人把话讲完，不听别人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管住自己的舌头，做到不撒谎？其实呢，谎言就是有人也说一句话，就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很聪明啊，没有人能够骗到我们。但是我们真正被欺骗是被谁欺骗？被我们自己欺骗。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用谎言来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们不要说谎，我们不要去因为我们的语言去伤害别人，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我们不要再对自己说谎，我们不要再用谎言陷害我们自己。什么叫对自己说谎呢？那么前段时间在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案件，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复旦大学有个医学院的一个高材生呐，他给他的室友，同寝室的室友，这个饮水机里面投毒，结果就把他的室友就毒死了。这前段时间在中国很出名，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案件，大家讨论很多。然后这个年轻人后来被抓住，这个年轻人就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害人，我只是开玩笑啊，只是做恶作剧。就是双方这个控告方、辩论方就是很长时间的这个讨论辩论。那么这个年轻人叫林生浩，林生浩最后我们知道他审判了很多次，那么最后终审判决就是判决他死刑啊，判决他死刑，就这个投毒的人。那么我为什么就是想到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个林生浩他一直到最后他都不承认自己是杀人犯，都不承认自己是投毒的人。那么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他是一个学医的一个研究生，他研究那个毒药啊，已经因着那个毒药他已经写了很多篇论文，他对那个毒性非常的了解，他用那个毒性，他用那个老鼠做了很多次试验，毒死了很多老鼠，然后他亲手把这个毒药放到他室友的饮水机里，然后当他室友喝下去的时候，他室友觉得哎呀味道有点不对，他也没有去制止他，然后最后那个警察问他，他说当时他的想法是他要观察一下，他要看一下这个人喝下这个水有什么反应，所以这就是事实，在这种事实面前，他就是一个冷血冷酷非常残酷的一个杀人犯，但是呢他就自己不断的用谎言来欺骗自己。其实但是人就是可以这样，真正能蒙蔽我们自己双眼的不一定是别人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蒙蔽自己的双眼，我们自己用谎言不断的欺骗自己，结果我们看不到一些最基本的真相。那么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当啊后来这个被毒的这个室友被害死的这个年轻人啊在医院里急救的时候，后来他的亲人啊他的父母来看望他，结果这个林生浩还到医院里去看望这个年轻人，所以他不仅是一个杀人犯，他也是一个骗子，他骗自己，他也骗别人，所以最后当抓住他的时候，他的同学啊那个包括那些被杀害的人的亲属完全不敢相信，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这个人太可怕了，他不仅是冷酷冷血，他并且他是一个欺骗了所有的人，但是他为什么欺骗所有人呢？事实上他不停的在欺骗自己，不停欺骗自己。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箴言书21:2，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人欺骗自己体现在什么上面呢？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你都对自己说我做的对，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欺骗啊！你无论说什么，你无论做什么，你总说我做的有道理，我说的有道理，你总说我做的是对的，这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欺骗。当然今天很多人说我没有投毒啊，我没有杀人呐、啊，我跟那个林生浩完全不一样，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呢？你在心里恨人就是杀人啊！因为天国在哪里？耶稣说天国在我们的心里，你在心里犯罪就在神的国里犯罪，所以恨人也是等同于杀人。那么耶稣说谈到不可奸淫的时候，不仅仅谈到行为上不可奸淫，甚至我们连心里那些污秽的想法都不可以有，因为你在心里犯罪就是在神的国里犯罪。所以人对自己，当我们说我们不要说谎啊，要诚实，我们最先可以想到的就是我不要再欺骗自己。那么在一件事情上面，上帝说你在欺骗你自己，那是在什么事呢？在约翰一书1:8，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当我们说我无罪的时候，上帝说你只要说自己无罪，你就在自欺，你就在用谎言欺骗你自己。那么接下来圣经也告诉我们，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要说谎话。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要对我自己要诚实啊，我不要欺骗我自己。那么人经常的欺骗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欺骗自己呢？就是说告诉自己我很好啊，我不需要被改变啊，我没有问题，这是对自己不断所撒的一个谎，不断所撒的一个谎。当我们长期欺骗自己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在欺骗别人。就像那个林生浩，他总是告诉自己我没有杀人呐，我没有害人呐，结果他还跑到那个受害者那里医院去看他，他也欺骗了所有的人，欺骗了他的同学，欺骗了那个受害人的家属，他这个谎言就 不由自主的就带出来，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不停的欺骗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就诚实的面对自己，看到自己的本相，承认自己的罪，承认我们不够完美，承认我们需要被改变啊，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做一个诚实的人的一个起步，一开始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对别人，刚才是谈到对自己不要欺骗，第二个对别人不要欺骗，我们怎样做对别人不要欺骗呢？或者说我们不要用谎言陷害人呢？我们就要用言语来造就人。在以弗所书啊4:15，圣经这样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这里谈到说诚实话，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不仅不可以撒谎，不可以陷害人，第二呢，我们要说诚实话。那么凭爱心说诚实话，很多的时候这句话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要诚实。诚实话就好像一个水，一个管道中流淌的水，爱心呢是这个管道。我们这个水要流淌出去，要从一个正确的管道，或者要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流淌出去，这个正确的方式是爱心。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连于元首基督。连元首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他心里怎样想，耶稣的眼睛怎样看人，我们要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别人。这叫连于元首的基督，连于元首基督。我们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讲话。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思想耶稣。当耶稣讲很多很多话的时候呢，是安慰人、劝勉人、鼓励人。但是同样圣经我们看到耶稣有很多的时候他也在责备人啊，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离耶稣最近的人呢，往往受到听到耶稣话听到的最多的是鼓励安慰呢，还是听到更多的责备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离耶稣最近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啊？那么耶稣与他门徒之间的对话，其实对话最多的就是跟彼得讲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耶稣对彼得所讲的话是更多的是劝勉啊、安慰啊、鼓励啊，还是责备彼得呢？有责备啊，很多事是责备，耶稣有时候用非常严厉的话来责备彼得。所以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12:6，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在爱心里说诚实话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你要连于基督。那么就看耶稣是怎样，耶稣一方面安慰人劝勉人，但是耶稣一方面呢他又责备人。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耶稣是怎样看人的，他怎样看人。在马太福音9:36，圣经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么在马可福音1:41，耶稣看到一个得大麻风的人，圣经这样记载，他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么当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在路加福音23:34，耶稣说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当人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所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怎样看人，耶稣的心怎样，你就知道耶稣是怎样看人。耶稣看人是怜悯人，耶稣看人是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耶稣看到一个大麻风的人，耶稣就动了慈心。耶稣甚至看那些敌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对他的是饶恕和赦免。就是我们今天是怎样看人的，你怎样看待一个人，决定了你会对他说什么样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看人看的什么呢，就好像圣经中文士法利赛人怎样看人呢，文士法利赛人看耶稣和他的门徒，就觉得这些人很没有规矩不懂规矩，那吃饭之前又不洗手 啊，安息日里甚至要吃东西，耶稣的门徒的安息日甚至要，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很混乱的一群人。耶稣文士法利赛人看耶稣说他是什么呢？罪人和税吏的朋友。那你总是跟一些很污秽的人在一起，很糟糕的人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大麻风是一种，在当时来看是一种非常污秽的疾病，人们不愿意去接触这些人，因为觉得这些人很污秽。但是耶稣却怎样？耶稣看这个大麻风，耶稣是怜悯他，耶稣甚至用手去触摸他。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怎样看人啊？我们觉得这个人哎呀很糟糕，这个人不懂规矩，我们觉得这个人啊很污秽，还是我们像耶稣那样啊，看这个人是值得尊重的，看这个人是值得尊敬，像耶稣那样对人有一个怜悯的心。那么当然耶稣也有对人发脾气的时候，也有发怒的时候。耶稣对什么样的人发脾气发怒呢？第一个就是对假冒为善的人啊，对那些假冒为善。第二个对能说不能行的人，像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重担加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手指头都不动啊。那么耶稣还对什么样的人生气呢？就是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人。耶稣经常批评他的门徒没有信心啊，责备他们。所以当我们要谨守我们的舌头，我们要在爱心里说造就人的诚实话的时候，我们最关键的一点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要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看周围的人。当然耶稣很多的时候他是在劝勉人，鼓励人，安慰人，耶稣有些时候他也责备人，但是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得救，为了让人能够得救，就是耶稣说一切话做一切事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他不仅仅是让人觉得心里舒服，也不是就是责备人的时候，也不是证明啊我比你懂得多，我比你高明，这都不是耶稣说话的目的。耶稣说话的目的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愿意让人得救。对每一条律法，我们在每十诫的当中每一个诫命其实都有两面，一个方面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做什么，另外一个方面也提醒我们以我们应该要做什么。那么对于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语言，圣经提醒我们不可怎么样呢？不可用谎言去陷害人，去伤害别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用语言去造就人啊，让人得益处。那么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三节这里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这里谈到我们基督徒啊，当然不仅仅是我们说话我们该怎样说，也谈到我们做人做事该怎样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那么也同时告诉我们什么叫益处呢？什么叫造就人呢？其实就是说叫他们得救啊，这是益处，这是造就人。就好像耶稣说的一切的话，耶稣的目的是要让人得救啊。如果能够达到让人得救的目的，用鼓励的话，用劝勉的话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用鼓励的话和劝勉的话。如果能够让人得救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用责备的话，那我们也只能就要用责备的话。所以什么叫给人造就，给人益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人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选择去一个教会啊，我不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今天有很多人选择去一个教会，就是我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舒不舒服啊，这个教会有没有让我觉得舒服。如果这个教会让我觉得舒服呢，我就来，如果这个教会让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不来。那么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教会当中，我们首先知道上帝，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把 神得救的名，神拣选的名从世人当中呼召出来，呼召到教会当中，让教会与圣灵同工啊，让人能够得救，让人能够重生。那么人要得救必须要经历一个阶段，就是重生的阶段，人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这就是教会在这个地上存在的目的，教会要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帮助人重生。什么叫重生？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彻底的改变，人你要彻底的改变，就好像改变到一个什么地步，就好像一个婴儿重新诞生一样，你以前的东西全部要去除掉，你要完全的改变。所以教会要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帮助人经历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呢有些弟兄姊妹选择教会，他来到一个教会当中，他觉得哎呀这个教会帮助我，让我看到我生命中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教会也帮助我鼓励我去面对生命中的一些问题，去改变我的一些毛病，去改正我的一些毛病，去除掉我的一些毛病。当然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是很让我不舒服的，你这个教会你如果不提醒我，我觉得我很好，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教会你就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你又让我来改变去除掉我这些问题，有时候这个过程是让人不太舒服，让人不太接受不太觉得习惯。但是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教会呢，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这个教会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教会应该做的什么事情呢？让人得救。人怎样才能得救？最简单的说，你必须要重生才能得救。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你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看来最优秀的人，即便是这样的人不重生仍然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国度是全然没有瑕疵的国度，是绝对圣洁的国度。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刚才说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完美，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错误。所以当我们来到一个教会当中，这个教会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个教会甚至要我改变我身上的一些毛病，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难受的，但是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的极大的恩典。而这个教会确确实实是在行使教会应该做的事情，关注于人灵魂是否得救的问题在关注着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去了一个教会，我来这个教会里哇我很舒服，没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鼓掌，哇真棒真棒，你说真对，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大家都鼓励。那么如果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觉得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环境不会让我改变。而圣经告诉我们，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那么有一些环境不是要去除掉我们身上老旧的生命，有些环境是鼓励我们身上一些老旧的生命得到膨胀本来我还不是那么骄傲的人，结果我到一个环境当中大家都表扬我，都称赞我，我变得越来越骄傲了。那么本来我是一个很贪婪的人，那么我到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环境告诉我贪婪对啊这个欲望当时都是上帝给的呀你有权利去得到你想要的呀，上帝祝福你啊就是会鼓励我原本的一些东西得到膨胀。那么呢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会觉得很舒服，但是怎么样呢？我在这个环境当中不能够得造就，不能够得益处。什么叫得造就得益处呢？就是我能够得救，我能够重生，这叫得造就得益处那么其实如果有一个教会常常给人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觉得哇你很好，你什么都好上帝会满足你一切的需要，那么这个教会可能不是关注于我们的灵魂是否真正得救的问题，这个教会更多关注于就是希望你经常来聚会希望你定时奉献这可能是更重要的目的至于你的灵魂得不得救我们会说都在神手里但是教会要帮助人重生，在什么地方重生？人在圣灵里面 被圣灵借着上帝的话所重生。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看到自己的罪呢？在上帝的话语的光照下面，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罪。不在上帝话语的光照下面看不到自己的罪。一个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人，他当然也不会希望改变，我很好，我有什么改变的必要呢？他也就不会经历重生。那么我们当然是谈到教会，当然我们也谈到我们自己所说的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言语是不是真正的能够给人带来这样的一个造就，带来这样的一个益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对益处的理解是不一样，但是圣经刚才告诉我们什么呢？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哥林多前书10-33节，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啊。后面有很短的几个字啊，几句话，叫他们得救。求人的益处是为什么？是要让他得救啊。我们华人都很多人都知道一个故事，叫做皇帝的新装，对不对啊？我小时候我读书，我看这样一个皇帝的新装，有个皇帝他要穿最漂亮的衣服，然后他找了很多裁缝给他做衣服，那么做的不好看，就把这个裁缝就杀掉。结果后来有一个很聪明的裁缝，他知道我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皇帝的要求，后来他什么都没有给皇帝做，然后他就假装给皇帝披上一个衣服啊，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哈。然后呢，这个皇帝就出去给所有人看他这个衣服，很多人就说哇，这个衣服真漂亮啊！这个皇帝听了很开心，哇，这个衣服真漂亮。但是他真正什么都没有穿，什么都没有穿。结果只有一个小孩子说，哎，这个皇帝什么都没穿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什么叫造就人的好话呢？是很多人都说，哇，你真好，你真棒啊，你真好。这些是造就人的好话呢，还是真正的帮助我们重生，真正的帮助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我们圣经说我们人喜欢做什么呢？我们是彼此荣耀，我们人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人去荣耀上帝。什么叫彼此荣耀？我以前有一个经历，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以前跟我妻子冯海姊妹的一些朋友坐在一起啊，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啊，大家聊天啊，我们就互相夸了啊。冯海姊妹她的一些朋友都有些都是很成功的人啊，有的很有钱呐 啊有的很有很高的学历啊，都是很成功的人，我们就互相称赞啊。我们对那个有钱的人就说啊，你很有财力啊，大家听得很开心，他很有财力。然后对那些你学历很高，就你很有学历啊。然后还有一些人长得高高帅帅的，就是你很有魅力啊，反正大家听得很开心。然后大家都一看到我啊，看到我想了半天，那说你什么呢？那也要让我开心呐，对不对？彼此荣耀，让我开心，就是你很有潜力。我说 OK 啊，反正我也有一力啊，有潜力。这是我们人喜欢做的事情，大家都开心嘛啊。啊，你很棒啊！啊，你很优秀，大家都开心，彼此荣耀。这些话是不是造就人的话？是不是让人得益处的话？很快我们把这些话都忘了，这些话没有办法让我灵魂得救啊，没有办法让我你把我说的再好，但是我不能得救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在爱心里说诚实话，爱心是管道，那流淌出来的呢是诚实的话语。这个诚实的话语是要让人得造就得益处。什么是真正的造就益处呢？你要让他认罪悔改，你要让他信耶稣，你要让他得永生，这才是给人带来真正的造就和益处。以前我看了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理发师，有一个基督徒就经常到一个理发师那里去剪头，然后呢每个礼拜都去，然后跟这个理发师慢慢就熟了，慢慢就熟起来。后来有一天这个理发师突然就问这个基督徒，就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原来这个理发师就从他周围其他的主顾那里就听说到一点关于这个基督徒的事情啊，就突然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然后问的时候这个态度很不好，他好像有点生气的样子。然后这个基督徒就说，看那个表情，哎，你怎么这样问我啊？他说我是啊，我是基督徒。 后来那个他这样一说，那个理发师就更很生气的样子，就是你一定不是基督徒，你骗人。后来这个基督徒就着急了，我骗你干什么？我是基督徒啊，我为什么要骗你？后来这个理发师就说，你如果是你是个基督徒，你真的相信有地狱有天堂吗？你真的相信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你真的相信这些吗？后来那个基督徒就说，我信啊，这基督徒都要信这些啊，我信啊。后来那个理发师就说，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你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根本不相信这些，你不要骗我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是个最冷酷最冷血的人，最残酷的人，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让我信耶稣，你从来没有给我分享福音，但你这个人太可怕。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不要说谎去害人家，但这不是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这是这一类罪当中最坏最坏一种情形。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爱人，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的话语啊能够给人家造就，让我们的话语能够给人家益处，让我们的话语能够让人家得救，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不可做假见证伤害人，不可撒谎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想到的是我们怎么样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诚实在爱心里面说出诚实的话，让人得益处，让人得造就啊，最重要就是把真正的益处真正的造就带给人，就是让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里面有智慧，主啊，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那从天上来的智慧，在我们在这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主啊，能够给人家带给人给我们自己带去的是咒带去的是祝福，而不是咒诅。主啊，也求你的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在言语上面不要犯罪得罪神，更是让我们在言语上面能够造就人，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益处。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你把这福音的好处你都赐给了我们，也求圣灵来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挑旺我们心里的信心和爱心，让我们在爱心里面能够与人分享那诚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给人带去造就带去益处，就是让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我们